弟兄姊妹们晚安。我们现在先读一段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自己打开，没有没关系，没有没关系，我们打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打开后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朋友们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
希律王虽然心里交付四三比你难受，每当是人历史交代你也以后把他提出来，当着他心里难受。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祈祷神，祷告神。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我的医生，你要来重建吗？这外道云界的人，把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
想了一想，如果我马上不把他们约翰，他们心里哪里来？
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说，
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我们很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面前每天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项一段宝贵的话语说给我们。主，求你的话语真是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头真正是能够再一次见到你。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时间，为说的为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恩待我们。等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不要把圣经合上，这段话我们常常回去看。这段话的圣经呢，我想给一点大概的这个背景。这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因为我们最近教会礼拜五的查经也查到了使徒行传，最近主日的信息也一直在传讲使徒行传。那这段话也让我们知道早期教会的一些光景，遇到逼迫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段时间里头特别提到，一开始就提到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中的几位领袖，所以教会遇到了非常大的 磨难和打击，遇到很大的痛苦。那在这种情况下，神让我们再次看到他是怎么样工作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儿女，在今天这个光景下，应当在神面前怎么样等候神。那个时候神的儿女遇到打击，我们今天一样，今天神的儿女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苦难，也遇到打击。今天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健康上遇到的难处，在外界的环境，在美国政府整个的走向，我想不少神的儿女受到一些困扰，不知道该选谁，又在这边选那边拉。所以到底我们在神面前作为神的儿女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些打击、在这些困难中帮助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工作。我今天的题目是特别提到神的时间和神的工作。我们看待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工作的原则，所以帮助我们来了解。那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教会中有几个人受到了苦害，然后紧接着提到第二节，就提到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主的十二个门徒之一。还记得主在地上的时候，在三年半的时候，常常带着三个门徒。我们老是说这是三个主所最看重的门徒，其实不一定，因为主看重每一个门徒，主看重你我每一个人。但是主是的确是圣经记载到，主常常带着三个门徒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在克西马尼院，在变化山这种很特别的地方，带他到这个腓立比赫尼山下的时候，带着他们一些特殊的场合，神有一些特别的启示给他们。那这三位门徒是谁？有声音太小。彼得、约翰和雅各，这是三位常常在关键的时候神主耶稣带着的三个门徒之一。可是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这位雅各刚一出来就怎么样，是第一个殉道，被刀杀，是第一个殉道。然而约翰呢，约翰是留到最久的一个。那现在这卷书这卷章节里头提到两个，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彼得。那这三位，这就是关系到神的时间的问题。我们觉得一位神这么重用的、重视的一位门徒，怎么会一出来马上就殉道呢？这是神的时间。那么在圣经里头老早就记载了他们将来会遇到的事情。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这个雅各和约翰是兄弟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呢，他的妈妈带着这两个人去见主耶稣，跟主耶稣说，因为对这个约翰和雅各的妈妈和耶稣在地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姐妹关系，所以是他的姨带着两个孩子，他的 cousin 去见耶稣，说等你得荣耀的时候，是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这是亲戚嘛，说情。又是他的门徒，那当然是常见的事。结果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呢？还记得吗？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当时约翰和雅各都说我们能，但是主耶稣跟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一定要喝。这个杯不是去替我们代死，是主耶稣自己替我们代死的事。这个杯乃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工作。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别人代死，那么是拯救的，除了主耶稣以外。可是十字架这条道路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走的，这条道路都是我们每个人要走的。那从这方面呢，就让我们来想到神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今天呢，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哲学，我们今天不去多讲，盼望再过有两个礼拜有福音布道会的时候，能把我们的信仰的真实能够讲出来，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人类所追求的其他宗教 和哲学都是死路。但是我们不免会想到我们人自己用什么样人的方法，人的方法就是用行善去补恶补过，然后呢人呢不要去面对死亡，人呢要将来要有好处。可是这些做法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而几千年人类历史里面证明我们的基督所实行的拯救是成功的。那这个拯救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没有让我们长生不老，没有让我们靠自己的劳工劳力和功劳去补过，乃是靠我们什么两件事情，什么能补过？是乃是靠着恩典让我们在罪上得到赦免。在这个在面对死亡的这件事情呢，神还是让我们去死，但是呢死后复活，在复活里头才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彰显。因为复活是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复活，不是我们老我的复活，所以让我们呢一定要怎么样经历这个死。那雅各一开始殉道，他乃是见证了与主同死，在见证了在主的这个死的上头的一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工作的一开始是从死开始的，如果我们不死就不能复活，如果我们老我不死掉，新的生命没办法来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里的第一个遇到的打击就是死，他一定要经过，一定要从死开始。所以雅各在神工作的彰显和他的时间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是一个起点，是一个一开始起点起步的一个见证，所以是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在一个心里头会有一个疑问，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真是不公平。雅各遇到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就被杀掉了，这彼得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就出来了。我虽然圣经里头没有详细的记载雅各的过程，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弟兄姊妹同工为他祷告的，教会是为他祷告的，彼得是有记载的，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我相信雅各自己也是祷告的，彼得也是自己祷告，我相信他的家人也都是，雅各的家人也是为雅各祷告的，彼得的家人也是为彼得祷告的。但是为什么两个结果就不一样？在人的眼里头看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神的工作里头，他的时间和他的工作里头是一样的，因为这两在他们之间没有区别，是神都是所悦纳的，也是在神的时间里头所做到的。所以我们再来这个看到约翰的时候一样，约翰当时也是一同和雅各随着他妈妈去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我所喝的这个杯，十字架的路你们一定要走，两个人都说我们能，但是一个是马上就殉道，还有一个是留着他最后的日子，是主耶稣门徒里头存活到最久的一个。可是约翰是怎么样呢？他一样一生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在巴摩海岛，然后最后出来为主做见证，写下了宝贝的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最后写的约翰福音，把耶稣基督的丰盛把它表达出来，把耶稣基督的丰盛，如果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丰盛，等到神的恩在主耶稣升天之后，那七八十年的时间之后，神的恩已经忘记了，可是神留着约翰到最后把这个丰盛写出来。还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彼得在问说这人将来如何，指着约翰问主耶稣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要留他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不跟，你来跟随我吧。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说他要留到约翰到最久的时候，不是他不死，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他不死，乃是要留他到最久的时候。所以神讲得很清楚，那时候跟雅各和约翰讲的时候，我吃了这杯你能受吗？能受，就有一个要殉道，就是两个都要殉道，但时间上有区别。 而等到彼得的时候呢，彼得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彼得的时候，有关彼得的事情一直就，彼得一直是个很胆小的人，是个信心不足的人，可是主耶稣在他的信心上一直在坚定他。还记得主耶稣跟彼得怎么样讲吗？说彼得，彼得，你不要害怕，撒旦一样得罪你，就像山麦子一样，但是呢，我已经替你为你祷告，让你在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信心。所以他坚固的是彼得的信心。你想，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儿女面前，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遇到什么样的恐惧，遇到什么样的威胁，在雅各、彼得和约翰的身上，知道神的工作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一些愿望、一些盼望，在神面前好像没有得到，但是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就。神的时间有他特别的时间，就像我们讲到的彼得，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到有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什么时间在彼得身上很特别？在彼得被抓进去之后，不知道他抓了多久。但是神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呢？是从第六节里头讲到，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在那个时候，再早了也没用。神有他的时间，就在那前一夜。而且做事神是怎么样做的呢？神是怎么样做的？第七节讲到，突然间。没有什么预兆，突然间做了。他做完这件事之后，神的时间又是怎么样呢？十七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是讲到什么？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就讲到彼得遇到这么大一个奇迹，从监狱里头是一个神迹啊，那个链子打开了，然后那兵丁在旁边一个都没响，那个门一层一层的打开，他就出来了。这么大一件事，他没有张扬，没有把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多了不起的事情去张扬，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十七节就说什么，于是他就往别处去了。如果弟兄怎么能继续去读圣经啊，去找彼得上往哪儿去了，彼得往哪里去了？得分圣经没讲，彼得有没有再出现？彼得有没有再出现？没有再出现。后面其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记载了他跟彼得的一些交往，但是从记载他的服事里头没有再出现。这是神的时间。雅各神就带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是卖他的，就剩十一个那么重要的大使徒，第一个一出来就殉道。请问我们仔细去回忆雅各做什么？我们知道彼得做了很多事，一次不到五千人，三千人信主，对吧？雅各就是约翰也有很多的事情，雅各做什么？雅各圣经没有记载他做什么，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一出来就寻到。但是神，这是神的时间，是神的工作，神在让我们在死的实际上作为一个起点，在死的形状上跟他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是第一步的见证。那约翰被留到最后，在巴摩海岛看到异象，写下启示录，让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读不懂，但是那是的确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然后讲翻过头来写一二三书，再写到约翰福音，写到主在地上开始，把神的丰盛、属天的一个丰盛写给我们。那彼得那么轰轰烈烈的一个布道家，一个神的儿女， 有那么大的生命的改变和长进，从这以后望别处去就没有了。让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在神的生命的带领里头有一些难处和困惑的时候，当我们有些疑问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工作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特别的工作。那么我们从这段呢，从这段经文里头，我想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第一，神的工作里头从来没有藐视仇敌的力量。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看看仇敌的力量是怎么样的，不仅仅是讲到希律那个时候苦害教会中的领袖，苦害什么儿女，苦害教会，特别讲到很具体的神他用什么样的东西来辖教的。你看讲到彼得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头他是什么样子，先不说有四个兵看守，分四班，四个根刺，对吧，这就四四一十六。现在他在监狱的那个监狱那一监狱是什么样子，他有几条链子捆着他，圣经里头讲有两条，有几个兵丁在他旁边，有两个。那个时候监狱是这样的，一个囚犯在里头，在监狱里的时候用链子，左边跟一个兵丁绑在一起，右手跟另外一个兵丁绑在一起，所以是两条链子两个兵丁。你逃得了吗？你逃了，就算是兵丁把狗吃着了，你要逃的时候你就得拉了那链子嘛，对吧，两条链子两个兵丁。然后等到天使带他出来的时候，出了几层监狱，两层，还有到临街的大门。所以你就看见啊，当这个仇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约束辖制着我们。我们就想想啊，在我们自己今天属灵的生命里头，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你有没有链子，有没有锁链捆绑着你，有没有，我有，你有没有。我们这地方不去来讲自己到底是哪些是链子，但是让我们仔细想想，你的链子是什么。我的可不止两条，有没有兵丁盯着你，有没有兵丁盯着你。我有，你有没有，我还不止两个，你有没有。仔细想想，你在监狱的层有多少层，有多少层，有没有人看见能攻不可破的大门，有没有。我有，你有没有。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我们的光景跟彼得当时的光景不会有区别。神从来没有保证我们不会有锁链，不会有兵丁，不会有监狱，多层的监狱，就像他这位第一号的门徒彼得一样遇到的，有没有。有。但是神能救彼得，神能不能救我们，神能不能救我，神一定救我们，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一定救我们。雅各也没有遇到同样的难处，神一样救他。不要以为他在地上肉身被杀，但是他为神的起点上做了最好的见证。如果你有我们的荣幸，有幸为我们的主做了最好的见证，你愿意不愿意做？当然愿意。可是困难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那是最好的见证。困难是我们没有看到那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去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在 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困锁是不一样，每个人所面临的冰冰是不一样，每个人所面临的经历的层次数字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工作是做成的，神一定带我们走过这些。所以我们当在这种难处中的时候，在这些困惑中，甚至看到没有指望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段圣经，想到他们的经历，知道神一定带我们过去，知道神一定带我们过去。那么在这段哈，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当彼得被关在监里的时候，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个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的最难学习的一部分。容易祷告，但是在祷告上学习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在祷告中的学习，这个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神；遇顺境的时候，我们会少祷告。但是祷告呢，实在我相信我们做神的儿女已经有很多次祷告的学习和祷告的讲道。我想特别是在这段圣经里头所讲到，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祷告的几个实际的一个情况。一方面是教会的祷告，一方面是教会的祷告，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在教会还有在马可称作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的那个祷告，大家要在一起的祷告，然后还要切切的祷告，恳切也是迫切。再一个呢，是祷告七个祷告神，不是像其他的事情，在祷告的时候同时在神之外再找出路，所以它也是专一的，完全是祷告神。那么我们往往祷告的时候很重视我们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包括我们向神祷告什么就有些答应。可是在这个里头有几件事情让我们讲，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的确弟兄怎么样祷告，祷告的内容我们虽然不知道，只知道是为彼得在祷告，我相信雅各那个时候也在为雅各祷告，但是两个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大概不会有圣徒们会祷告说让雅各去被西律杀掉，总是像为彼得一样能够让他得释放。因为我们也知道彼得如果在关在里头，西律是要杀他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悦，等这个结果了就办他，这个办他就是要杀他，所以结果是一样的，问题是同样严峻，教会在为他们祷告，各多方多面的为他们祷告，但是两个祷告出来的结果却不一样。一个呢是雅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殉道；彼得他是出来，彼得他是出来。可是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你看我们是当然是愿意像彼得这样的结果，遇到像雅各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疑问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向神提出疑问？一定会，疑问还是好的，还有人就开始发牢骚，还有的就开始责怪神，一定有的。但是呢，神是怎么样做呢？神他的工作和他的时间没有改变，让我们每个人一开始经历的所盼望的所等候的答案很难不一样，但是神一定会让我们在勇士里头，在一个长远的计划里头看见他的工作。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而不合适而来责备我们，神没有。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什么？当这些人迫切为彼得祷告，神已经把彼得带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相信了。圣经是怎么说的？跟那个使女说什么？你真是疯了，也许是彼得的使者。然 然后看见彼得开门真进来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惊奇，他们相信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信心不够，神按照不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成就，还是说按照我们祷告，你看这些小人们就是没有信心，算了，就不给他们成就，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神按照他自己丰盛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成就他自己的事。神按照他自己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他要见证，让神的儿女见证，在他的工作的起点是从死开始的，他就悦纳雅各。神工作的恩典在，他要让彼得去为他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做更深的见证，那个苦悲做更深的见证，他们就让他出来去往别处去，继续为他做那更深的见证。等到彼得再出现的时候，写在彼得一二三书里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人完全改变了，那个作者就不再说我们在使徒行传和这些福音书里所见到的那个彼得，好像出自不同的人写的一样，因为乃是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走了十字架的道，生命的改变，把彼得一二三书写出来的时候，对彼得前后书写出来的时候，那个彼得是经历了十字架见证的彼得。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祷告的经历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到一件的事情，不要注重在我们所祷告的项目内容得不到答复，乃是透过这些祷告看见神丰富的恩典，不是我们做成的，是神按照他自己丰盛的怜悯给我们成就的。那好，下一个问题是，既然神自己成就，那何须还要需要我去祷告呢？既然神有他自己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在，那还需要我们祷告做什么？对吗？祷告的重要性非常多，一会儿我们最后读到经文里头，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祷告是我们与神沟通，是与我们在属灵征战里的特别重要的一步，是一个武器，是一个装备，是我们与神一起生活，过一个属灵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那么在这个有人曾经讲过啊，说呢，你呢多祷告神就多做工，少祷告神就少做工，不祷告神就不做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又觉得有道理，又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解开一点看，这个神多祷告多做工，不是说按照你所求的事情给你答案给你回答，这就叫做工，乃是你多祷告，神的工作就多做在你的身上。就像雅各所经历的一样，没有人能够替雅各讲话，但是相信雅各在神面前一定要非常好的祷告。当这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他被杀的时候，他有没有怨言？他没有。弟兄姊妹的祷告一定是让他不要被害，能够从监狱再像彼得一样放出来。雅各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借着多方的祷告，神的工作做什么？因为有一位神所拣选的，能够为他在第一个殉道，为他在死的见的荣耀上为他做见证。有，还记得我们上次我在这边讲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那个亚拿尼亚，当神的使者呼唤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听候你差遣。”他就去找保罗、扫罗。你知道亚拿尼亚在圣经里头就出现两次，做了一件事情就消失了。可是你知道他为神做了一件多了不起的工作吗？圣经里头记载到的，在工作方面没有人超过扫罗的，没有人超过保罗。他 他写了那么多的书，我并不是其他师傅做的工作不够，但他把圣经把神全部的真理很有系统的把它写下来。如果亚拿尼亚不去叫扫罗，但是亚拿尼亚顺服神的呼召，他就去把扫罗叫出来。所以人都说他去钓鱼，他是钓了条最大的鱼。我们圣经里头把这个能这个传福音使人得救，像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但是有人讲，他说是亚拿尼亚是钓了一条最大的鱼。如果说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就有福音的聚会了，让你传福音，你要知道这次你要能钓一条最大的鱼，你愿意不愿意去？你愿意不愿意去？能不能像亚拿尼亚一样？亚拿尼亚还知道这条鱼先不知道能不能钓得上来，知道它还咬人呢。亚拿尼亚跟主说，主啊，你就是那迫害教会迫害你圣徒的，我要去我说不定把我咬死了。但是亚拿尼亚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奉你差遣。亚拿尼亚圣经里面就记载他这一次他钓了一条最大的鱼。我们在这地方看，在这个祷告的里头，我们如果说多祷告，神就多在我们身上做工，无论是教会无论是自己，神的最大的工作能够做成，这就是我们的心愿。少祷告，神就少在我们身上做工，什么工作继续做，神就要做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得越少，是你我的亏欠亏损。我们要是不祷告，神的工作继续做，但是在你我身上就不做。所以说多祷告神多做工，少祷告少做工，不祷告不做工，乃是在你我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少祷告，我们多祷告，看见雅各第一个殉道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羡慕雅各，我也愿意成为雅各，为神做第一个荣耀的见证。如果我们少祷告，我们不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如果你不祷告，甚至会去埋怨神。我们不祷告，甚至会去埋怨神，这就是祷告给我们带来的你我所自己去直接得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类似各种各样的难受，有的是生病，有的是工作，有的是学习，有的是朋友，各方面的难处在哪里的。我们祷告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都是按照我们所愿望做成的，有些甚至是事与愿违的，我们完全相反的。但是如果我们多祷告，我们越能看见神荣耀的工作在做成。我们少祷告就看见一点点，只能是说啊，神就是神，就随他去了。但是我们要多祷告，就是越多的感谢神，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成。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甚至会去埋怨神，信耶稣有什么区别，我还会遇到这些难处。所以这个是祷告里的所学到的，祷告答复完全是出自神自己的恩典和他的主权。祷告的答复跟你我祷告是没有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是祷告跟你我在神的面前所能够被做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那最后我想讲到彼得的经历。彼得的经历是什么？彼得最大的经历是他从在监狱里出来，但是彼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嘛，他是判了死刑的，在监狱里头劫一过就出来砍头的，对不对？可是圣经里的记载他有没有平安？怎么说明他有平安？最后一夜在干什么？这么大动静居然没醒，还得怎么样？还拍拍他，还得拍他的肋旁，那是最敏感的地方。你说这平常来都会笑的，这是 最敏感的地方，这太热了。情与欲望有的时候会不会又为一些难事情难的困得睡不着觉，困扰的，会不会？会啊！如果我知道明天就要考我的话，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平安子，当然了，他是大喜大门徒啊，圣经里的记载他是使徒里的第一位，当然他有平安了。可是他很清楚神的带领了，神带他出来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什么，圣经怎么记载的，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还以为是什么遇到了异象，以为是做梦的，对不对？直到等他天使带着他过了一条街走了，他才什么醒悟过来。哎，请问你我之间，我们不管在主的日子里才有多久啊，有几十年的，有几个月的，是不是都很清楚什么概念？是不是都很清楚？一说不清楚的时候，可能就去问问传道人，但是论属灵长辈，他也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这心里就更没谱了。那圣经里记载到，这位最大的使徒，使徒中第一位，他怎么样？他清楚吗？他并不清楚。但是他终究能不能清楚呢？终究一定很清楚。所以借着这段话，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要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你可以不清楚，但是最终一定要清楚。你最终不清楚是不是一个 excuse？ 你在某件 事情某一个时刻上你可以不清楚，但是最终你要清楚，因为神的工作乃是要救我们脱离这恶者的辖制。因为当时来的压力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还有一个是哲学。这地方特别提到了两类，一类是希律王，是政治，还有一个是宗教，讲的这些犹太人。因为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钉他最终那个牌子是用哪三种文字写的？用罗马人、希腊人和希伯来文，这就标志着神的国度所受的压迫来自这三个势力。罗马代表政治，以希律王为代表，希律王的手。希伯来文代表什么？代表宗教，犹太人的宗教，这就是犹太人。然后还有一个是希腊文，代表哲学，人文思想。这地方就讲到，彼得一下明白，哦，原来主要脱离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权势，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那最后，我特别想讲到的，神的工作是怎么样造成的？时间很短，对不起，我要 rush 一下。神的工作是怎么样造成的？神的工作很有意思，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仔细看一下这段圣经啊，是在第十二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这几个步骤特别重要。这几个不是步骤，不是顺序，就这几个方面非常重要。十七节讲了什么？突然有一个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着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就这么多，你看啊，神的工作就是几个方面。第一，站在旁边。圣经里记载了无数次，当神的儿女遇到难受的时候，主站在旁边。对于你我来说，神是怎么样站在我旁边呢？对于你我来说，最直接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的主乃是什么？道成肉身。神是个灵，是住在人肉眼所不能见的光中的。可是神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得蒙这个拯救，神让他的道 成为肉身，丰丰满满，支搭帐篷住在人的中间。没有他的爱子，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他道成肉身，你我得不到这救恩。所以这是神做的救恩里头，他的工作里头是最关键的一步，站在我们的旁边，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如果没有我们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救恩跟我没有，跟你我没有关系。然后紧接着讲到什么？就有光照耀。光，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光和黑暗能够分开，罪在黑暗的里头，光在光明之下，在神的光中没有罪过。当有光的地方，让我们知道有罪，知道有黑暗，在光的里头之下是没有罪，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罪恶。然后拍醒了他，原来我们在一个迷惑的里头。以弗所书甚至讲的说，我们原来是生活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让我们是在一个昏睡的一个状态上，麻木的一个状态上。而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清醒，让我们的灵清醒，让我们的魂清醒，让我们的心清醒，能够去寻找神，看到神。然后呢，要起来，要有行动的，不能光听到这些就行，要起来。然后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起来是个愿意的心。当听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那个铁链就脱落了，那个罪对你的捆绑。当你愿意接受我们的主，铁链对我们的辖制就从我们身上脱落了，我们就有一个得救的一个释放。有一个得救的喜乐，有一个被赎罪的一个释放，这样就平安，所以那个体力就从我们身上脱落掉。紧接着这个第八节就对他说，让他束上带子，穿上鞋，束上带子，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然后束上带子，穿上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是一个全部的武装，是一个装备，能够面对仇敌的一个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束上带子，以真理作为带子束腰，让我们有能力穿上鞋，不仅是可以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平安的鞋，而且有一个鞋让我们和地上这个污染的世界成为一个分离，让我们就脱离这个世界的污染的一个世界。然后呢，要披上衣服。加拉太书讲的特别清楚，我们要披戴谁？披戴基督。我们今天一定是披戴基督，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是圣洁，所以是披戴基督，然后要赶快的跟随他，要跟随主，跟随主的这条路。我们再清楚不过，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这条道路是唯一能够通向荣耀的道，这条道路是唯一能通向荣耀的道。所以神的工作就是这样，拆开了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站在我们的旁边，然后呢，开启我们的心，把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分辨有罪有圣洁，让我们知道靠自己不行，醒悟过来，仰望神，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得救之后，用真理束腰，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传福音，披戴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长成他丰满的样式，然后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走进荣耀。雅各这么走过来，彼得这么走过去。主耶稣说，我喝的这杯你们也必须要喝，你我都必须要喝，这是我们唯一一条得胜的道路。在这段圣经不但帮助我们对付我们在生活中、信仰中、疾病、工作、学习各方面所遇到的难处，也帮助激励我们去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周遭还没有得到的人。再有两个礼拜就是福音布道会，巴不得我们神的儿女真是能够紧跟上去，用真理束腰，穿上平安的鞋， 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我们读到第二十节。
所以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站着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抵挡一切的罪，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棒的开口是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使者，并使我照着敬本分放胆讲解。好，谢谢，我们一同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啊，就是把这段圣经再一次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让不但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就是能够听得懂，主也让它就是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见证，勉励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有两个礼拜的福音布道会，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自己的精兵，真是装备整齐，为你打那美好的仗，真是为了讲员，我们要忠心祷告，让他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福音，为着我们自己每一个信心，我们也是摆上祷告，让我们真是能够装备整齐，能够为你打那福音的征战。主为着要被邀请的福音朋友，让他们真是能够看见主，巴不得那光能够照耀在他们的自己的心里头，主让他们真是也能够被你自己的福音所叫醒，让他们自己真是能够愿意起来能够接受你，让他们捆绑他们的锁链能够从他们身上脱去。主谢谢你，你自己的救恩已经成就，主你自己用按照你自己的时间，按照你自己的工作，愿你自己的旨意就是能够成全着，永远成全，巴不得我们这些属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快马加鞭能跟随你，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真是一直往下走，直到你走到你自己的荣耀里来。谢谢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